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来一起学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1到9节。这一次的这个主日学是我跟 Sandra 一起一个 joint effort。我们感谢 Sandra 把很多 homework 都做好了，也做了很好的研究。那我在这里就是在 deliver 啊。感谢主。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啊。爱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个时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感谢主，真是在2000年前，真是靠借着保罗的口，向以弗所人所说的话，今天仍然也在向我们说话，把这个时间完全仰望主，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来讲解，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着祝福，每个人祷告奉主名，Amen。好，那我们学到这里，这个以弗所书已经进入了尾声啊。那今天是第六章1到9节，12月14号呢就是最后一节课。但是呢，在12月21号呢，我们有一个见证分享，所以大家也开始可以准备起来啊。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的整本这个中心思想，大家应该现在都很了解了啊，我们可以就说整本书分成两大段，1到3章呢，那保罗就向我们讲述了在基督耶稣里啊，神透过基督耶稣向我们所赐的丰盛的生命啊，那这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圣啊，然后呢，我们也得儿子的名分啊，有圣灵的印记等等一系列啊，就是总的来说，就给我们了一个很丰盛的生命。那核心的内容呢，就是与神并信徒合而为一啊，中间有一句话，2章14节就什么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就说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啊，与以色列人合而为一，我们众使徒也是一个合一的，与神也合一了啊，这是1到3章的一个中心内容。那4到6章以后呢，我们既然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活出一个与这个身份相称的丰盛的生活。所以呢，保罗就 focus on 3种关系啊，在各种关系上，我们要保守与这个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心，为了什么？彰显神的荣耀。好的，那4到6节，好多弟兄姐妹啊，那个查理弟兄啊，还有这个国平弟兄啊，都已经开始了啊。那我们稍微很 high level 的看一看啊，在4章里面啊，保罗鼓励我们要活出一个生命的更新啊，因为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的人，所以就要脱去旧人啊，穿上新人。他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情绪上、品格上都有一更新。有好多好多例子啊！那么在5章的时候，前半节就鼓励信徒，我们要效法神，这是关键词，效法神。那效法神，我们要行在智慧与光中啊！那作为一个蒙爱儿女，我们就有一个蒙爱的心来行事啊，要被圣灵充满。那在第5章22节，国平弟兄上次带我们学的，还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6章9节，就讲到了什么？3种关系啊，第一种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国平弟兄分享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儿女与父母，还有主人与仆人之间，要有一个什么按着主的心意啊，这个很关键，彼此对待啊。因为呢，我想我们大家到现在为止已经知道，在当初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它是因为是在一个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受那个希腊文化的影响，那希腊文化影响就是有一项就是什么，它是严格的有一的推行那个父权制度，那这个丈夫呢？男人是家里的这个一家之主，他有一个绝对的权利，妻子是附属品，那儿女呢？那父亲对儿女也更是有一个主宰权利，他甚至可以决定这个新生儿可不可以出生。那仆人跟仆那个在主这个主人家里也是一样，他是一个附属品。所以保罗呢，就特别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教导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无论你的身份如何，无论你是在主的这个神所规定的次序下的你的身份如何。 我们都要怎么样的？要彼此相待，用一个什么？尽管我们的身份不同，但是呢，我们要一个以主的心，为了合一的心态而来彼此对待。那 六章，听不到什么？六章10到10节呢？
Sorry，Sorry，我刘伟，你 unmute 一下，但我刚才 mute 另外一个人，把大家都 mute。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课程大纲，我们就分成两段啊，1到9节呢，我们一个是在基督里做尊主道，做儿女，做父母啊，我们有两个 focus。那么在5章9节呢，就讲的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啊，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彼此相处。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看第1段的1章。到第应该是1章到第9节啊，1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念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我们看第一个重点啊，在这里啊，保罗告诉我们，在做儿女的要在基督里听从，与孝敬父母啊。那这里有个关键词，听从啊。我们呢就会从3个方面来看啊，一个是一个天性，还有福音的方面，还有律法方面。那天性方面呢，我想大家都同意啊，这是一个神赐给人心里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律啊，那这个伦理规范呢，放之四海而皆准。我想大家都有体会，你在尤其是在东方的国家，你比如说日本呐、中国呀、韩国呀，都把这个孝敬父母、听从父母作为他们一个生活的一个所要遵循的一个规范啊。那在《孝经》开宗明义章里面也讲到，孝乃是一个道德之本啊。夫孝，道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啊。所以呢，那个中国文化认为孝是一切的道德之本啊。那孔夫子呢也觉得呢，就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孝敬父母呢，他就无法那个推己忠君呐、仁义呀、更不能成就君子之德。所以呢，孝它是一切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伦理，也是一个社会秩序那个与国家治理一个根源啊。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看到3章15节，在讲到这个最后那个末世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什么保罗指出有违背父命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sign，就是一个败坏社会的标志啊，所以它是一个神赐给人的一个天性啊，要孝敬父母的。好的，那我们从福音的角度看啊，福音的角度，我想大家都已经注意到，在主里是这个以弗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整本书都贯穿始终啊，在主里。那在这里呢，也有几层意思啊。在主里呢，在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表示我们是在主里听从，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毫无限制、盲目的。在《使徒行传》5章29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所以我们把听从神是作为首选啊。所以，这个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啊，就讲，假如说，那个父母不信主的父母啊，命令儿女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那就不是在主的范围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做儿女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要一个谦虚、恭敬的态度，向父母解释不能听从的原因啊，以取得父母的谅解。我想这也是一个向父母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啊。那用一个温柔的态度啊，真是有一个但是也保持自己的见证，就不要用那个无理或者是那个态度来抵抗啊，这是让主的名受损害啊。所以这是在主里，所以那个儿女顺从父母呢，他其实不只是一个伦理要求，而是与我们顺服基督有关系。因为儿女这个父母是基督在那个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次序啊，他就是要教养我们的啊。所以说，顺从父母与顺从基督是不可分开的。好，那我们看后面的一个啊，在这里就讲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孝敬，还有使你得福，再是长寿。那孝敬呢，原文是一个尊敬的意思啊，顺从啊，爱护啊，使父母感觉愉快。我在准备，因为这是三角都准备好的，我觉得我非常受益。我当时我就自己在反思。我觉得，大家知道我有一个95岁老妈妈，那这个他的性格啊，跟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生活方式也跟我完全不一样。那有时候呢，我要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说这个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老是跟我对着干。那我呢，也跟他对着干，我就觉得好时候他要说东，我偏要说西，我就一直这样。那前大概半年前，我就开始反思，我就跟胡景国讲，我说其实这样不对啊！我说，那如何使他感觉愉快呢？我就也是在做，我就跟他讲，我说呢，以后呢，我就在这个时间内，我要做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情。你比如说，他喜欢喝汤，我就每周回来，他回来家里，我就熬排骨汤。他很喜欢新衣服，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回来买新衣服，然后呢，有时候就说，反正就说带他出去吃饭，就说让他能够感觉愉快吧，也是真的求主继续的看保守啊，那个也我有亏欠，我觉得，那么听从在这里就是以表示服从和遵从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啊，就说孝敬是听从父母的力量，而听从父母却解释了孝敬的真意。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真好啊，那就是就讲到就，我们孝敬父母，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职责，也是他一个伦理道德的规范。那么，因为你要孝敬，所以你就会听从，所以这两个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啊，是互相 support 的啊。然后呢，保罗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诫命，是一个应许的诫命，成命从哪里来的呢？在出埃及记和在摩西五在五经里面两处都有，在出埃及记20:12，还有生命记里面都讲到，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那因为我们在看着保罗在这里稍微有个改动啊，保罗在他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在世长寿啊，但在这里，摩西讲的是在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大概意思都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想得福就很容易立，就是物质上的一个祝福，在活在一个平安的光景里面。那再世长寿呢，其实就不一定是字面的意思了，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孝敬父母呢，其实有时候还活不过父母的，所以在这里它不一定是指个人 physical 的生命的长寿，它是指在一个人在神所赐的产业上得以长久，因为我们想呢，我们今天实际上，不只是活在今世，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啊。好的，那我们继续看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教导啊，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是，讲的是那个，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面，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一个好的榜样，在路加福音里面啊，2章49节到51节里面有记载了啊。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要以天父的这个事为念， 但是他仍然听从肉身的父母啊。当他父母要求他回到拿撒勒去，他就听从了父母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就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当他们把尊敬父母这笔钱来侍奉给神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但是耶稣指出说，这种做法是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好的，我们看到保罗讲了对儿女基督徒儿女一个忠告以后呢，现在把那个镜头转向了这个父母啊，在这里讲到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父亲在这里呢，他实际上是可以指父母的啊，也可以指母亲的啊。我们刚才也讲到啊，因为这个罗马家庭里面，父亲是绝对权威的啊，有权处置儿女。但是呢，基督徒的父亲就截然不一样了啊，他们的父权是乃至于神所赐的秩序啊。在这里，讲到四章六节，讲到一神就是众人之父，他的父权是来自于神的。好，那这里讲到有个很关键词，不要惹儿女气，不要惹儿女气，就可以解释为不要灭了儿女的志气，因为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就解释得很清楚，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谓惹气呢，就是愤怒啊，愤怒、生气、含怒啊，就是指人。那种激怒啊，扰怒使人愤怒。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有反思考啊。我们家有个孙子啊，他有今年12岁，他的那个智力呢，他真的懂很多。但是呢，我就经常看他跟他妈妈呀有争论。他妈妈的话，用他妈妈的话语说，是 butt head，那英文里面 butt head 就是一天到晚有冲突，那我就觉得他这段时间又有进步。他到我原来到我们家，我也看了这个孩子真不好管，哎，他一下就激怒了，然后我自己这段时间我就说，我说特别上次我就讲，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孩子好，很 calm，当有这个按照原来的标准，就说他一定会发怒，他不没有，因为他弟弟那天找他要他碗里的面条，他很高兴的给了他。然后呢，他也很就说 offer 去做什么事情，原来就说你不要指望他给你做什么的。那后来我就把这句话，把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4节给我儿媳妇了。我说你对不要惹儿女气，照着主的教训，你有什么分享？他就跟我回了，他说呢，他说呢，他说我反复曾，我是 get 他 permission 来 share 的啊。他说我曾多次思想这段经文。我觉得我自己经常在激怒 Kaden 是我们家的孙子啊，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为了要守住一个合理的界限，就是让他觉得很困惑，因为他知道这样教导是对的，因为对的嘛，父母知道什么是对错嘛，但是经常就他们就。巴特就那个，所以他最近他说他家里就他们就在看 consultant 就把他们两个人性格做了一个就说测试。他说他就我惊讶的发现，在某些方面，Kaden 和我竟是那么的相反，而且我们的性格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他很困惑啊，也不是要被抹去的，但是呢，就说教练帮他看到，就说你在你眼里看到 Kaden 他那有。毛病的地方，如果进行正确的培训呢，是将来可以成为他成为一个神所喜爱的人一个重要的资源。所以这句话让他改变了对儿子那种教导，原来就说你要照我的，哎，然后他的态度也转变了，所以把一个尊敬他神照他本来的一个品格来教养他，所以他就多半呢就说，会有一个引导式的啊，谈话的时候也是，是那种 communications 而不是那种 command 啊，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就说保罗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气，说不要，你要必须要照我的做，父母不可滥用权力，也不可溺爱，厚此薄彼，风苦蛙次。我觉得我原来做父母、做母小孩小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会挖苦孩子啊，在这里都是不对的。所以要有一个，就是说对神的、对他的这个 给他这个品格一个敬畏、尊敬啊，那是这样。好的，那保罗继续说了，他说呢，你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啊，养育啊，养育呢，在这里是喂养、养育的意思啊。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仅是要对他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方面，而必须在情感上和属灵方面养育他们啊。我觉得那个基督的父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路加福音讲到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父母亲要对儿女情感灵命上有一个那个引导。那我也看到我儿媳妇经常会，就是说他们会跟他们的孩子有个 date，他说今天跟这个孩子一起干什么啊？就是听他们自己的那些感想啊，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practice 啊。那保罗也告诉我们如何养育呢？好清楚，讲的是一个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啊。所谓警戒呢，在是言语上的啊，言语上的教导、鼓励啊，也包括责备啊、养育、抚育等等啊，这是言语上的啊。那么教训呢，就是管教的意思了啊。那在圣经里面也有教导要这个孩子当犯了错误的时候啊，我们要教训他啊。他在这里希伯来书说啊，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在箴言里面也讲到啊，孩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对错，但是我想是要有一个方法的，而且知道他在管教他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知道啊，他为什么被管教啊。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在我们家里呢，有这么一个plaque，就是一个这个那个，这上面写的什么呢？这是 parents hold their children's hands for a while, their hearts forever。这个 plaque 啊，是我当初在 ACE，我要即将要搬到 Fargo 时候，那时候我犹豫我要不要买，因为有多样东西，但是这句话一下抓住我了。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也基本上就开始长大了，我就会感受到，我说哇，这个孩子马上就离开我了，但是他的心，我真的我们一辈子都要 care。那我想我们家很，我们的还再多也还有网上很多人大概也会面临这种情况。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我们不可能按照小的时候教养他们方法，那么如何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呢？如何 hold their hearts？我想圣经中也有一些蛮好的教导的啊，在创世纪里面讲到2章24节说人要离开父母，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对婚姻而言的，因为后面讲了二人结为一体，但是这也表示一个原则，也就告诉我们孩子长大，父母要学会放手，要他们拥有自己的空间做决定啊。然后呢，我觉得6章4节以父所书的，不要惹儿女气，也是可以有一个在这里有个延伸的啊。那对儿女长大的儿女、成人的儿女、18岁以上的啊，那对他们就不要给予评价，要多 listen。然后呢，也不要以爱的名义施加压力啊，强迫他们走父母想要走的道路啊。谈话也注意方式，最重要一点，恒久恒久的为他们祷告。觉得这是我的一点这个分享啊。那讲了这个关于这个父母的关系以后呢，保罗就把他的 focus 转向仆人与主人了啊，在这里，第5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啊。在这里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以恭敬诚实心听从主人。在这里有个惧怕战惊啊，我想惧怕战惊，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那种就说那种 scare 那种，而是呢，就说是在当人就说对神的和神的同在一种敬畏之心啊，就是也是一种表示有负有责任心的一个态度啊。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3节里面也就讲到，他就告诉哥林多人，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惧战又胜战惊啊，不是说他在那里哇那么害怕，而是说他在对神的工作他是小心谨慎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教导做仆人的要一个什么恭敬的心。来对听从主人啊，用诚实心就是一个单纯不虚假的，所以呢，保罗勉励呢，他做仆人的要带一个单纯和敬畏 神的心来听从其肉身的主人，因为什么？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好，那第六节继续对仆人的有一个忠告，就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啊。我自己在 state 做 manager 做了十几年，我的真的好多例子就看到很多。employee 不少的 number of employee，他们就是在 manager 在的时候是一个样，manager 不在的时候又是一个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诫你，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有一说，后面讲到啊，要有保罗就是劝勉他们要在工作中以一个荣耀基督的态度来服侍人。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在基督里，我们的职位都不一样啊。我们那个，神给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不一样，但是呢，都要有一个荣耀主的态度服侍人啊。那个，我妈妈呢，她有一个看护啊，是个基督徒姐妹。那自从她照顾我妈以后，我妈回来后说，她说：“哎呀。”她说：“这个 Lily 姐妹照顾我真是贴心啊，真是把我当做她的老人在照顾。哎呀，我听了好感动。我觉得这个姐妹她身上真是有一个，真的是，不在眼前侍奉啊。你女儿不在这里，我也是这样，因为她是在服侍什么？以一个服侍基督的态度来服侍人。我自己也听过她的分享，他说他在服侍另外一个人。他说我其实不是在服侍老人，我就是在服侍基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荣耀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么保罗也在说要从心里，从心里就说，从心里直意呢就是从魂里。那么他因为与真诚的心同意，所以呢在这里就是强调了一个内心的动机啊，要诚实的听从主人。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啊，那我想神的旨意它是一个永久的啊，它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啊，他的旨意要万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他的一个心意。我想，当我们以一个服侍主的心服侍人的时候，这也是为主做很好的见证。人家看到我们，像我妈妈就看他啊，不一样，他有两个看护。另外一个跟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啊。在这里也讲到甘心侍奉，也就是讲到他这个要提醒仆人他们的行为啊，不只是字面上意思，有更深的一个理由和动机啊。当他们全心侍奉主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在荣耀天上的主啊。好，你接着看啊，但是这里就第九节第八节说啊，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哇，这句话真的让人 very encouraging 啊！在这里，善事呢，就是仆人啊，在他工作上的忠心啊，以服侍天上主的心，用诚实的心来听从肉身主人啊，这是仆人行的最大的善事。因为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其实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他们每一个人啊，在这里罗马书说，他必照着个人行为报应个人啊。那得主的赏赐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我们每今天在这里做的啊，在基督台前都有交代。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的赏赐在天上。好的，那我想在这里有个思考题啊。保罗在这里说要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的一般。那我们如何在工作中间，在职场上面套用这个原则呢？我们可以等一下分享一下。好的。”我们现在看第二步了，那就是关于主人，如何带仆人了。保罗在这里也提了三个原则，在这里呢，他说呢，带仆人也是义理啊。所谓带仆人也是义理呢，就说主人态度和行为呢，与对仆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就是有一个尊敬的心，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同为一体的啊，我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职位不一样，要相符合啊。但是这里就是要注意，就是说他在说带仆人一礼的时候，他没有说要仆人听从主人啊，或者服侍主人，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他们神给他们的秩序不一样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很重要，不要违和他们，因为在罗马时代的时候，那因为是仆人是主人的一个。那个附属品嘛，那他们威吓、欺凌他们是常有，但是保罗说不要威吓他们，也就是说不要你不要滥用你们的权柄，神赐给你的啊，要真心的你要待他们。最后一个关键，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啊，那基督耶稣，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奴仆也是什么啊？他的主人也是。基督啊，那么我们主人信主以后，你也是同有一主的啊。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贴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是不偏待人的。好的，我们想在这里做个总结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仆人与一个新的关系时候是平等地位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啊，无论是丈夫也好，还是妻子也好。儿女也好，在神面前平等，尽管说我们的职位不一样啊。那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第一，在这，然后呢，还有一点，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在第3章的时候，就是讲到，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隔断了墙。我们都在弟兄，都是在肢体，互为肢体的啊。那在腓立门书里面啊，讲到啊，那个保罗在讲到那个要腓立门的弟兄接纳奴隶阿尼西姆的时候，也表示说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呢，奴隶现在是我们的弟兄了啊！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啊，所以你们因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好，那我们来简单回想一下这个神学思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关于。人论啊，也就是人的尊严啊，它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社会的身份地位。在以弗所书6章9节里面讲到，你们做主人的要带仆人也是一理，因为有天上有一个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啊。然后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关于基督，他在神在基督里成就一切，这是整本。以弗所书里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啊，6章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6章5节也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因为一切事情都在基督里成就的。”那在实际应用中间，我想大家有好多好多可以来应用的啊。那在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套用在职场上面啊，我们可以讨论怎么做。那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我觉得儿女呢，到了18岁呢，他们就 technically 他们就已经成人了。那但是我们孝敬父母没有年纪的。我今年70岁，我还在照顾95岁的妈妈。哎，我90岁，如果她还在，我还照顾，所以这个是一直都在的。那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就是说在主里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就是怎么样，就是从心而做啊。好，我想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今天时间也蛮多的，这是12月14号，就是6章10节啊。下面有个讨论题，要不要就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还大家有什么补充的，有什么纠正的，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还是我们网上讨论他们的是吧？那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 Joshua，然后国平你在网上。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刘文们，谢谢。好了，我们在网上可以讨论。Stop calling.